北约三十二个成员国在美东时间7月10号发表华盛顿峰会宣言，公开指责中国是乌俄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并且重新支持乌克兰，表示将在北约成员国同意而且满足条件的情况底下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不过就在北约峰会举行的前夕，中国和白俄罗斯在白俄境内的布列斯特州展开了以反恐训练为名的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为期12日，自7月8号至7月19日。红鹰突击2024是白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之后，中白两军首次举行联合训练。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三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是该组织第一次除了俄罗斯之外有其他欧洲国家加入，这个对于主导者中国来讲代表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提升，能够一次跨进欧洲。而白俄罗斯要能够加入，最重要就是获得俄罗斯的同意，这个亦都意味着俄罗斯必定是从中献。他说，过往学界在研究中欧的关系的时候，中国发挥的影响力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从来是没有将中国的军事关系放入去里面。
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起点。
杨三益表示，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起点，但是它是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点，就是说从此之后中国的军事在这处是进入。杨三益表示，这次中国陆军现身在欧洲腹地大致有三个直接的效应。第一个是反制北约在亚洲越来越高调的活动，因为北约近几年在亚洲地区推动了很多的安全对话等作为，先前甚至是还有以在东京设置联络处，并且包括这次日本、南韩、澳洲、新西兰等国家都受邀去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所以北京对于这个亚洲版的小北约耿耿于怀。
现在把他的人直接丢到欧洲去，我想他是
另外一种反制。杨三益表示，他现时将他的人直接是送入去欧洲里面，他相信这个是另外一种反制的作为，就是你可以来我这处，但是我也都可以到你这个地方来。他认为第二个效应就是抛射解放军的海外训练能量，第三就是针对白俄罗斯周边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近年来和台湾友好的国家，对他们发出示警之意。台湾欧洲联盟研究协会副理事长王思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中国近几年积极敢往中亚国家发挥影响力，如果一下子同白俄罗斯的关系拉得太近，其实会引起俄罗斯的担忧，因为中俄之间虽然目前的合作关系是紧密，但是他们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一些竞争和紧张，所以中白之间的发展仍然是要顾及到俄罗斯的感受。他认为中白现时就是在彼此试探未来合作发展的可能性，白俄罗斯可能会期待中国在经济上给予协助，而中国亦都会思考可以开展的项目，但是这些都不会进展得太快。
我们也其实长期关注到中国现在在北极圈附近它是有积极的。
王思维表示，我们都其实长期关注到中国现时在北极圈附近它是有积极的布局，所以冇可能未来中国会透过咁样嘅军事合作，透过白俄罗斯嗰边可能成为中国要进军北极圈嘅另外一个前哨站，呢个我哋可以后面再持续观察。分析人士话，中国同欧洲国家嘅军事关系相对遥远，但系如果撤除军事关系，中国同白俄罗斯间确实系有一啲可以发展嘅地方，比如佢哋正在系规划接连欧亚大陆嘅跨国贸易交通建设项目，跨旅海国际运输走廊，又称为是中间走廊。这条走廊通道起自中国，横跨哈萨克斯坦、旅海沿岸、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并且延伸至土耳其和欧洲的国家，全长 1.1 万公里。在原有的北部走廊受到俄乌战争以及俄罗斯被经济制裁而中断之后，中间走廊可能会改为是借到白俄罗斯。而事实上，在军事上，中国和白俄罗斯过去亦都曾经有过联合军事训练的合作。按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报道， 201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白俄罗斯武装力量首次举行联合训练，而之后中白两军在2012年以及2015年分别举行神鹰系列联合反恐训练。2018年8月，两国举行了红鹰突击2018特种部队的联合训练。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对《环球时报》表示，中白联合反恐训练对白俄罗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并且说中国不在欧洲搞零和博弈，亦都无意增加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有些时候军演本身不重要，而是在举办军演的过程的前后。
郑家庆表示，有些时候军演本身不重要，而是在举办军演过程的前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以及是周边国家的认知，这个大概是军演想要达成的目的。郑家庆表示，意思的就是中白透过联合军演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不理他们是否出于真心，还是不得不支持。因此红鹰突击2024虽然在军事上好像是没有任何的特别意涵，但它是可以展现出当北约或者其他的盟国要对俄罗斯施压的时候，至少以上合组织为主的，或者是以俄罗斯周边国家为主的集团，仍然有意图维持对北约或者是对西方国家的反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政治上反制，或者是凸显出
郑家庆表示，所以他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制，或者是凸显出即使是面对着这样的压力，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合作是不会停止，亦就是说中国或者不方便在乌俄战争的议题上面直接公开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但是可以透过同白俄罗斯战略关系的提升来取得相同的效果。不过分析人士强调，这个并不表示中国同俄罗斯以及他的盟友会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来对抗北约，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军事关怀都不一样，所以彼此是签署军事条约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比如中国同俄罗斯目前的安全合作关系是由中国提供俄罗斯一些在制裁清单之外的军民两用零件或者是后备的物品，令到俄罗斯自己去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军备或者是武器弹药，这个同白俄罗斯的安全需求和双方关系就不一样。台湾欧洲联盟研究协会副理事长黄思维认为，在美国和北约的注视之下，中国已经要很小心翼翼地和俄罗斯维持同盟关系，如果又再加上和白俄罗斯组成所谓的军事联盟或者是阵线的话，无疑是进一步去挑战美国和北约的底线，中国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是很不明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